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5月23号，今天我们又迎来了我们两位常驻嘉宾，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很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这个要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拜登在东京，也是今天嘛，是吧，星期一实际上。他这个当被记者问到，就是说如果台湾受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武力攻击的时候，美国会不会这个协防台湾，拜登说会的。这个呢是和美国过去这种在这个问题上一贯的比较模糊的说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谈到这个问题都是美国官方都是模棱两可，不说会也不说不会，这次拜登很明确的说会。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就是说这是拜登的口误，就是他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脑子不太清楚，就是可能自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是他的口误，还是他就是借助自己这个所谓倚老卖老，就是说我反正是先把它说出去，然后实际上它代表了美国暗地里的一种政策上的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它就是先这么说一下，然后看看也看一下外界的反应，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反应。两位嘉宾对这个有什么评论没有？亚光，
我先说一下啊。我认为这个拜登这个说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个说法，绝对不是口误。我可以很明确的讲，绝对不是口误。咱们前一段时间分析过东航飞机失误，咱们还分析这个概率那个概率，这个事儿不用概率，没有概率，100%就是他故意的，100%就是他故意这么说的，
是吧？
对，这个他把以前模糊不清的，就是小南你刚才讲的模糊不清的这个状态呢，他挑明了说我们会协防台湾，一定是有他的用意在里面。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猜测，我们不是美国政府的，这个不了解他的核心政策是怎么变化，但是可以猜测。我感觉他这么明确表态，实际上是表，就像你刚才小南你说的，是表示了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一种调整，或者一种明确化，目的呢就是防止这个武力进攻台湾，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我先说这么多。
亚光，你这个回答很明确啊，就是说你认为它是100%的，不是口误，就是代表了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上的明确的改变。我想问一下，那你这个怎么来，就是说这个根据是什么？你为什么认为它不是口误？
他在前一段时间，多长时间以前我不记得，我看电视，今天晚上的电视，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电视也说了，曾经有一个记者也这么问过他的话，他也是这么回答过，说过一次话，在美国，那是在美国，确实是在亚洲，他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我想这是第二次这么说，他不可能是口误。他也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这是美国，对外关系当中，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美国、中国大陆、台湾这关系是美国对外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关系，但是肯定是前几位重要的关系之一啊。这个所以在这么样的重要的这个事情上，拜登绝对也没有老糊涂，拜登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人们就是说轻视他那种看法，说这个老糊涂，一点都没有糊涂，他我觉得不老糊涂，这件事情非常清楚，经过精心算计的一种行为。
哦，欢迎
亚光说他百分之百认为拜登不是口误，我是百分之百同意亚光说的。
嗯，
确实不是口误，确实是像亚光刚才提到，他以前说过一次，这次只不过再重新说一次，而且这次呢他是也是经过了一些包括我想跟这个包括跟乌克兰的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都有关系。实际上美国包括西方盟友他们已经看到多年来的就这种绥靖啊，就这种忍让啊，对这个威权主义、威权国家、集权主义、集权国家，它换来的就是2014年，把那个克里米亚给吞并完了以后，就是西方国家就只能就是也就是制裁，希望俄罗斯就适可而止。但是实际上，俄罗斯不仅没有适可而止，这回等于对乌克兰进行了完全就是整个国家的侵略，所以。从拜登啊，西方国家看到这一点，就是说，为了防止将来出现更大的麻烦，他必须得在口头上嘛，或者说在什么上吧，他得对中国进行试探也好，或者说警告也好，他必须得做一番表态。我想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嗯，对，我同意两位嘉宾的分析，我觉得拜登这个也不是口误，而是美国这个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个博洋刚才提到乌克兰和这个抗俄战争这件事儿，这个我觉得确实有直接的关系，就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在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的这件事情上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因为这个俄军入侵乌克兰的这个不顺利，或者说遭受的挫折，以及这个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在援助乌克兰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这个相当大的一致，不能说百分之百一致，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相当大的一致，这个我觉得给了美国政府，就是拜登政府现在的这个政府极大的鼓舞，他们可能是觉得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政策宣示出来，然后是对中国大陆的一个阻吓吧，就是说如果你们要用武力来攻击台湾的话，那你们要考虑这个成本，考虑这个障碍困难，是吧？
就是美国，你看这个美国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这个中，他的表现，实际上他在战争开始之前，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美国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想阻止，阻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以呢，拜登作为美国总统，他能敢于说他什么时候俄罗斯就要开战，其实担很大风险的。他万一那时候不开战，你这总统这微信这说话，在世界上很多人挑你毛病，说你这总统说话不算话。实际上就是说挑他这个词儿是没有道理的，然后我们可以讲是完全没道理，因为他是只能是一种估计。他能放下身段来说这种话，你想他什么目的？他不是显示他我的情报机构有多准确，情报多准确，我怎么，他不是这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不能侵略啊，我告诉你，我们知道你要侵略了，乌克兰人民你们做好准备，俄罗斯你们不要再侵略，不要干这事儿。你要侵略，我要怎么措施？他重点是在后面的钱，希望能够阻止普京侵略乌克兰啊，但是这个目的没达到。就是说呢，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民间当中有一些愤青啊，有一些就是极左分子，老讲说这个美国挑唆乌克兰啊，这个给乌克兰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让乌克兰挑衅俄国，所以俄罗斯才侵略乌克兰，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逻辑，完全没有是非道德 这个准泽来的说这事情，是吧？美国根本没有想挑动乌克兰去刺激俄罗斯来进攻乌克兰，完全没的意思。你从拜登美国政府一再他的表现来看，他一直希望这战争不要发生，一直想阻止战争发生，对吧？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还有西方国家政府，包括英国政府，他们都是希望用最大的可能性争取和平解决争端，不要导致战争。那么美国总统这个拜登这一次在亚洲关于台湾问题这个发表的这个讲话，我相信他的目的也是这个，希望能够阻止这个战争发生，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啊，不是说火上浇油。根本我现在看了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又在这互讲，说你这个是干涉中国内政，怎么样的，你这一堆，就是这些外交部，中国这个外交部，我一直认为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最差的一届外交部，从他外交部部长开始到他外交部发言人都是非常不讲道理的，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他们这个胡说八道呢，给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在这个外交工作带来极大的阻碍，这就是这些人搞的。所以他们现在说的话，我觉得就基本上胡扯。啊，这些美国现在说这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挑动知识态度，是希望你不希望制止战争，这么个目的。啊，你要非要是像中国那些愤青那样那些极左分子，非要说往邪处往别的地方去引述这个事情，那也没办法，那只能说你们自己这么看，你们这水平太低太差，不顾事实就在胡说八道，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是不是？
嗯，博洋，
亚光说的非常对，实际上咱们能看到，就是说今年秋天吧，就是20大就要召开，就是习近平他修改宪法进行要无限期连任，他的承诺就是说在他的任内要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解决这个台湾问题，是武力收复台湾吗？所以这实际上是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美国危险，对，美国必须得做出一些表态。这个要说美国希望战争发生，鼓励台湾独立，那是不会的。但是就是说，美国一定要把这个战争在有这个萌芽的时候，他讲尽量就是说把它给阻吓住。我完全同意亚光的意见。
对，我觉得。你们二位刚才说的也是我也是认可的，就是特别是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这个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了这个入侵，给出了入侵的时间日期。当时世界各国有很多不同的舆论都在讲，就说哎，美国连普京哪天要动手都知道，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不靠谱啊？这个那如果为了证明这个美国的错误，那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那普京也得晚两天动手，我就不在你说的那天动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里面的逻辑是很明显的，就是美国这么说，而且一再的在就是希望俄罗斯不要动手，这个是和确实和国内的一些这个俄粉们他们所认为，就是说或者所坚持的说美国在挑唆这个俄乌之间的矛盾，挑起了这场战争。那这个当然这是完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了，因为按照这个逻辑，那就是普京就是听了这个拜登的挑唆就去出兵去了，
对，
是吧？这个
完全不同。
对啊，把这个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说成是普京的，说成是拜登的一个就是波动的手中波动的木耳，就是说挑了两句生气了，就是我就去打这个。所以呢，确实回到这个台海问题上，我也是同意两位嘉宾的看法，就是美国是其实上不希望看到台海发生战争，因为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说，确实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国确实它是很难，这给它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它不出手协助吧，那你在亚太地区或者说在全世界，你基本上这个 就会失去很大的分数，就是人家说那我投靠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你也不能保护我的，关键时刻。但是要出手相助，那的风险也非常大，是吧？这要是跟这个中国对抗的话，特别是发生军事对抗的话，那这个风险也是非常大。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对拿下台湾，如果一旦做出决定了，这个肯定也是不惜一切代价了。就是这个像早年曾经有中国军方的这些这个高级领导人和副总长啊，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就说，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妨碍我们统一祖国的话，那你们就先担心一下洛杉矶是吧，旧金山这些地方。而那这个就是要扔核弹过来啊，就是这个，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重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作为海外华人也是非常希望台海两岸这个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是吧，和平共处，避免战争的发生。也是我们没有人希望能看到这个台海两岸这个骨肉同胞自相残杀。但是刚才你们也讲了，就是说习近平他把统一祖国作为他任期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项目，或者说是他的一个建功立业传名万世的一件事儿吧。所以如果他要强力推行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美国在这个时候把话先撂出来，我觉得也是为了阻吓中国大陆的决策者，就是说你们要三思而行。
对，小南就像你的，我也说一句哑光，就像你那个小南你刚才说的嘛，就是说你哑光也提到嘛，就是美国在俄乌战争之前多次就是警告啊什么，但是都是不管用，就能看到一个独裁者，他一旦他想做什么，那就是国际社会根本阻止不了的。所以呢，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同样是这种情况。
就是不拜登这个说法呢，这个整个这个做法呢，就是用中国一句俗语讲的，就不战屈人之兵，希望不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你先把你这个进攻的人给阻吓回去，挡回去，不战屈人之兵，起码实际上是就是跟中国的这个。这个古语是有异曲同工之效，就是怎么，就是想起到这个作用，但是到底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到底怎么样，这很难讲，很难说。
对，好的，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5月2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 下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就是讨论了这个拜登在日本答记者问的时候，这个对武力协防台湾做出的回答是 yes， 说这个是美国政府过去这么多年来在武力协防台湾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不管他是口误还是像我们现在分析认为的他是有意为之，那么我们希望就是美国方面这种政策上的改变呢，能够让这个有关方面吧，就是能够谨慎三思，这个不要轻易的就是开启战端。两位嘉宾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评论没有？
我再说一句，
你说，
就说我看一个统计，就是说俄乌战争开打以后，就是台湾相信美国要协防台湾的人的比例下降了30%，然后呢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的人呢也反之增加了30%。所以可能拜登说这个话呢也是给台湾政府和台湾人民增加点信心吧，也有可能有点这意思。因为确实美国西方社会北约没有出兵帮着乌克兰嘛，所以呢台湾的人民他也有一些在这方面考虑吧。
是的。对，那么说到乌克兰，这个过去一周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这个乌克兰这个一直这个坚持抗战的一个据点，就是这个亚速钢铁厂。前两天是在乌克兰总统的命令下或者说指示下，他们放下武器走出来了。现在很多人，可以说大部分人都已经这个被送到这个俄罗斯控制的地区。那么我看报道是说，好像昨天吧是最后一批人是已经也走出钢铁厂。那么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这种网络上流传的这种文章啊，就是说这个亚速钢铁厂里面这个有大鱼。大鱼也这个角色也换了好多次，一会儿是什么好像拜登儿子也被说是在里面，你们看到没有？但是现在这个好像人都走的差不多了，这个大鱼一直没发现，还是说大鱼已经被偷偷运走了，被俄罗斯偷运走了。我觉得俄罗斯要抓到大鱼肯定会向全世界展示一下吧，看我抓这么大的鱼。
鱼把麻辣鱼片都吃了弄走了，没有用。这简直就是说中国自媒体瞎编的，就是说我是感觉啊，中国现在这个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博这个点击量，就是什么无耻什么样的，就是说编的瞎话都敢编，完全就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东西都敢出来。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哎，中国你不能相信人民日报的东西，我现在想人民日报比这些自媒体的还好点，至少造的人少很多，至少他不造这个谣。没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讲到说这个大鱼这个事儿啊，这个大鱼就在自媒体当中反复的炒作。所以这就是说这件事情，我就通过这个大鱼，首先第一，大鱼肯定是没有，你要有的话现在早就公布了，俄罗斯肯定早就公布了，什么一会儿加拿大司令了，又是什么北约的什么司令，又是美国的
将军
啊，美国将军，这全都是胡扯。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炒作这些东西？当然第一是中国国内有市场，包括在美华人当中有一些不看英文媒体的这些人，他们也爱看这些中文的这些乱七八糟这种东西啊。我就说这些媒体，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要做一定决策的人相信这种媒体，那就简直是不是把你给带坑到哪去了，就是。所以我是这么多年来这个对媒体的这个就信息来源我是非常重视。因为我想我们做生意，我们不能做决策 根据那些错误的信息做决策，那不完蛋？那不是从开门从根上就错了，是吧？所以我很注意这信息，我也觉得这个信息来源根本不可靠，我连看都看。所以关于大鱼这个东西，我只是在他们那些微信群里头一看，说是大鱼，我开始看两下子，知道这是胡说八道以后，再连看的话，我觉得完全是胡扯。什么时候人民日报的等一下子，那也可能还能再值得看一下啊。
所以人民日报在你这儿还是有一定的 credit。
这 credit 比这些自媒体强一点吧。人民日报说呢，人民日报有时候不说真话，但是呢，他还不是编那么多假话，这些帮自媒体就完全编假话啊。人民日报有时候曲解把一个事情给歪曲，他可以歪曲，但是他不会。这无中生有的事儿呢，是自媒体办的比人民日报多得多啊，这应该这么讲。
嗯，亚光，我正好问你一下，你说这个关于比如说大鱼这种说法，你说只是在中文媒体上有吗？在俄文媒体上有没有？
他是这样，我那天看凤凰卫视有一个解说，就是说他们讲，就是说追踪到底就是真相是什么，他讲说大鱼哪里来的，就先讲说加拿大这个司令这个是哪里来的，说加拿大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将军嘛，这个人呢是因为这个今年几月份呢，二月份是不是几月份的时候刚刚被解职，他刚刚当了司令当了一年，人家调查他为什么被解职了呢，是因为他好像牵扯到多年前的有个性骚扰那么一个案子出来了，叫人家女方来揭发他了，所以他就觉得就好像军方觉得这不行，就把他就是说就让提前退役了。实际上就是按照人家解释呢，就是这个凤凰卫视的解释，就提前退役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人就是不太名誉的，就是就先走了。结果呢，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就是加拿大一个非常小的报纸，就是这个人这位将军他家乡的地方那个报纸就说，哎，有消息说这个人现在跑乌克兰去了，说现在这人不在加拿大了，因为有人要起诉他干什么，他躲出去了，说他到乌克兰去了，这个消息就这么来的。最多就是能英文里能找到消息，就是说人家那凤凰卫视查查查查查一堆，追踪半天，就是能找到消息，就是这加拿大的将军就是这么来的。有当地报纸说，这据说这人在乌克兰，但是呢，根本没有讲到在亚速场，所以这到底去没去乌克兰也不知道。人家说报道这个事儿呢，重点不是报道这个将军到乌克兰了，只是报道这个将军现在离开了本地了，谁要想起诉他找不到人了，是人家报道重点是这么一个重点。
嗯，
那我这是听到看的凤凰卫视新这。这个追踪里解释这么件事情，我相信这个凤凰卫视这个说法可能比较靠谱吧。对英文的媒体，对关于加拿大这个大鱼，可能始作俑者是这么个消息。那中国媒体一说就乱套了，就乱套了。
嗯，这个我刚才意思就是说，这个除了中文媒体，就是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有没有也有类似的这种，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种谣传呐、大鱼的这种说法，比如说在俄罗斯。俄文的媒体上有没有，或者俄文自媒体上，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我想知道吗？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那女的叫什么来着？萨哈罗娃好像是吧？她说过。
萨哈罗娃对。
是萨，她还说过，她有人问她有那个关键人物，有人说是拜登的儿子，她说不，她说比他还大。这么说的，
这个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的水平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差不多一样，
可以说一模一样，就是胡编乱造，对，
胡编乱造。
他说比拜登儿子还大，
对，他这么说过。
那比拜登儿子还大，不就是拜登就是他儿子爹吗？就是拜登本人吗？
不，或者就像你说那个什么那北约的将军啊，加拿大的将军啊，可能就是这意思。
北约参谋长
啊，对对对，可能实际上。实际上顶多我想可能也就是一些志愿者志愿兵的，就是那些人顶多就是这样的。
对，是的，这个最近一两周这个除了亚速场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现在告一小段落之外，在其他的战线方面，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关注这个乌克兰抗战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不想
好像是给我感觉就是说，乌克兰还在等这个北约呀、美国的武器，好像是，就是等这些武器到达以后，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反攻吧。而且，乌克兰的外长还有总统的特别顾问都上个周末吧，好像都强调说，那个领土。就领土问题一点不能退让，就是一定要就是包括像亚光以前提过的，就是一定要把包括对，就是
克里米亚
对，包括克里米亚都要拿过来。但是呢，就说他们就说 总统反而倒是相对来说就是没有像他的这个助理和他的外交部长这么去说话。当然了，人家也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吧，反正就是这个道理吧。但是就能够看到乌克兰实际上他现在有底气，就是说想跟俄罗斯就是要把这仗打到底，好像是有些这样的情况。
嗯，
但是战事好像倒是说乌克兰在方面在那个第二大城市叫什么来着，北边西那个有进展，打到他的那个俄罗斯的边境去了嘛。然后呢，但是在顿涅茨克这边，俄罗斯倒是取得一小小的一点进展，倒是有这方面的报道。
嗯，对，给人总的感觉好像战事上没有
对
太大的变化，是吧？不管是从俄方还是从乌方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动作。当然，从俄方来说，他们有个重大的胜利，就是终于把这个亚速钢铁厂给拿下来了，是吧？这个敌人投降了，这个他们，我想俄方会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在军事上意义已经不大了。这个到这个时候，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已经在俄军的控制下，就是就这么一个钢铁厂，但是它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钳制了部分的俄军，是吧？这个乌克兰总统也他是这个指示乌军放下武器走出来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他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最大的贡献，帮助乌克兰其他方面的部队争取到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对，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
他说我们要我们的英雄活着，怎么说的？
是的，那说到让英雄活着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他们大多数人都能活着吗？还是说会被俄方就长期扣留在这个俄罗斯境内，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可能会受到迫害？
亚光说，
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我想这个现在他已经不是，你拿这个战俘，拿这些人最多去交换战俘吧。我相信有可能很多人会交换战俘出来。另外，你养着他，你把他迫害死了，对你俄罗斯有什么好处呢？咱们从正常逻辑来分析，他应该没什么好处。但是普京这人做事就独裁者做事完全心里一念之差，你搞不懂他到底他是以什么逻辑出牌，这个不好讲。我是刚才你们两位说的，波阳说的，小南你们说的，我都完全同意啊。我就说一条，刚才波阳讲的，说这个战争好像战事现在好像双方进展都不太大啊，都不太交流状态。我就有一种感觉，战争这个事情，甭管是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是历朝历代这个什么地方东方西方打仗都是一样，战争是最难预测一件事情，这个变数太多太多，这个很难讲，就是说怎么样。咱们记得咱们三个人做的节目，在这个在这个拜登警告说要俄罗斯要侵略这个乌克兰时，咱们还说过，在这事之前咱们做过这个节目说的事情。当时咱们三个人可能谁也没想到战争如果打起来会是今天的结果，对不对？
嗯，
谁也不知道，没有完全无法预计这样的结果。
是的。
那么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乌克兰这方面的信心比较足，像波阳你刚才讲的，他们这个总统的说法，这个这些外交部长的说法，这个还我看到俄军参谋长也是个说法，说就意思说我们要把所有的领土，乌克兰领土，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得说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认为只有一个边界，就是1991年的乌克兰边界，就他是这么一句话，我们只承认这一个边界，其他的我不承认。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肯定是就乌克兰这方面信心大增。另外呢，乌克兰这方面现在也没有主动的积极的采取谈判，这谈判基本就停在那里了啊。这个我倒是看到俄国外交部发言人包括俄国外长都在提拉，说我们谈判大门是敞开着，可是没见到乌克兰这边人接他这个话茬，没人动这事儿。那我现在我也是刚才不让你讲的是，我也觉得是奇怪的，这个说要等这个军火援助已经好几星期了吧，至少三个星期了。啊，咱们两个星期做一次节目，咱们在上一次咱们做这节目的时候，已经是好像已经那之前一两
星期
他们也
对
已经在顶了，在停了，就这么长时间。所以小南，你说他们到底是等什么呢？欧阳他到底等什么呢？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啊，觉得是比较不好讲。
我怀疑是还是双方力量都还是跟不上，就是可能不是武器的问题，是人员的问题。乌克兰当然本来国家也不大，这个人口也有限，那俄罗斯也是一样，国家很大，但是他这个布防的兵力一散开以后就没有多少兵力了。如果全部集中到乌克兰战线上，那在其他方面他又不能一点不放兵啊，这么大的国土，光这个边防军他就都要分去多少人，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也是双方都有点力不从心，然后都就像两个人打架一样，都打累了，打累了两个人都要喘口气，喘口气，然后想着下一步再继续力量。但是从战争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他拖得越久，其实对俄罗斯越不利，因为俄罗斯以一己之力在对抗整个西方世界。乌克兰的这个自己如果一个国家跟俄罗斯打，那可能早就趴下了，但是他现在因为在财政上，是吧，物资上，武器上，包括外交上，道义上，他都受到了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这个如果是打消耗战，对俄罗斯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你越往后，这个西方经济制裁的这个后果就越明显，而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困难就越大。因为我们知道打仗实际上就是打钱呢，中国人早就说了，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吃饭，要这个，现在没马了，就是但是要有油啊，这一天是多少个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只要拖下去，普京不能速战速决，这个就是对普京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这个
你们觉得呢？
我同意观点，就是我就现在就在想，你说你就算坐船用船运把这个什么坦克啊什么各种火箭大炮从美国运过去，从乌克兰运过去，这三星期也到了，对吧？也不能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到底是到了以后他们在培训呢？还是在干什么呢？我们也不清楚。这个
肯定不会是船运了，我觉得现在都是
飞机，就是
大型运输机，像 G130 那种，那坦克直接就开上去，是吧？
哎，对，早到了，他们现在也不开战，也不打，这到底什么原因不是很清楚。我只是看前一段时间是不是有报道说乌克兰讲要再征兵100万，是有这个说法是吧？新增兵100万，
就是
这么一说。
对，就上个礼拜哈，
上个礼拜是吧？
对，有这个说法。
那就是说他可能是在，就像小南你讲的，可能在人力上他需要补充一些新鲜啊，这个新鲜力量啊，然后再挥拳再打出去，有可能是这个因素。另外就是这些武器大炮这装备到了以后呢，可能也要培训一段时间，熟悉熟悉才行。
对，
是的，是的。好的，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再播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接着聊。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接着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5月2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 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伯阳先生。那刚才谈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事，好像过去一周是比较动静不大，但是亚光刚才说的一句话是很对，就是战争是非常难预料的，有的时候看似平静，那平静下面酝酿这个巨大的风暴，有的时候也看似某一方就要胜利了，长胜长胜长胜，最后一个反转，那个长败的反而最后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中国这个例子历史上也很多，过去这个楚汉相争，这个刘邦老是打败仗，汉这个项羽老是打胜仗，最后几次没搞好，结果反而刘邦做了天下，项羽这个自杀了。那个我们再换个话题，就是这个国内最近有一个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新闻，就是我们国内获诺贝尔奖的这个屠呦呦啊，他这个评这个中科院的院士好像又没评上，嗯，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这个事儿没有？
我没有，我不知道波阳怎么看。这中科院，哎，波阳你说，
没有，我也没关注，但是小南提了一下，我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是那个在中国现在这种条件下对基础科学研究不重视，在这种条件下的他是一直搞这个原创的，这搞这基础研究的，搞那什么的，没有经济效益，只能在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这么辛苦做研究，在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受赏识。所以我觉得拿不上这个院士很正常，但是他该有的荣誉他已经有了，诺贝尔奖都拿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他也可以了。
他这个没有经济效益吗？他这个叫什么什么茼蒿素还是叫什么素？不是说可以治癌的吗？那这个应该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啊。
但是他也是经过多少代以后，我看他的效果也差了，也是差了，所以他还要继续研究，还在继续研究。但是像这种研究，那真是得多少年的研究才能出结果，就是这样，很难了，就
说有抗药性，产生抗药性了。
对，就是这样。
对，波阳，我倒是另外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你波阳，你要知道，你像这个，当一个院士，在美国你要当个什么什么什么院士，当一个什么IEEE 院士，就是什么电子科学院士，你得有第一要有学位要求，好像有学位要求，第二还有发表论文的要求，好像这才行。我相信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学院工程院院士，他们可能对学位是有要求的，对发表论文也是有要求，论文的数量质量在什么地方发表都有要求。
对，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屠呦呦可能，我不知道屠呦呦大学学历是什么学历不清楚，肯定他没有这个研究生学历，没有这 advanced degree 这种，他肯定最多才是个大学本科，有可能啊，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背景，但是呢，我相信他可能发表学术文章可能是非常少吧，尤其是在这个有影响、有地位的这种学术期刊杂志，中文、英文发表文章可能比较少。可能没有满足他的那个科学院院士的这个门槛要求，所以每次不当选，是不是有这个因素在里头？博洋，你是搞这方面的研究的？
这种因素肯定是有，但是也就是说，咱反过来说，咱们说那个闫宁，那是留美博士，那在清华大学那也是搞出好多研究创新的，但是也照样评不上。所以说，这肯定是亚光你说的完全正确啊，就是。有一定的学历，有一发表的文章，这肯定是硬性的，这肯定。我觉得其他别包括那个饶毅，包括施一公，他们肯定是在这方面他们能达到这些硬性的标准，但是软性的一些东西，那个人缘啊，或者说怎么说呢，就是评选委员会的这些关系啊，这些这不是这些科学家能够搞定的。
对，
尤其你在国外留学那么多年，你在国内的关系，你那这已经都不熟悉了，就这种情况。
对，
是， 那刚才亚光提到你说这个，哎，那你说亚光，不好意思。
不，我插一句，就是说，这个他是科学院院士，和工程学院工程院院士，他们都是院士之间互相评的，是投票出来的，是吧？不要是这么出来的，对吧？
还得有推荐，对，
还得推荐，当然有推荐，有几个院士，两个
对对对
三几个院士以上推荐，完了叫大家投票出来。我是感觉就是他们在选院士的时候，科学院士我不知道，工程学院院士，我觉得他们前几段时间就讲在选工程院士，我听到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我们北航毕业的有些同学最后这个当然大学本科毕业了，也没有 advanced degree， 也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呢工作了很多年，哎，混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公司的职务或者一个行政职务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们也想说他也出来想参加这个这个工程学院工程学院的这个工程院的院士学评选学，但是他们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呢，就是这些工程院院士呢不愿投他们。还说你已经当官了，你已经这个你已经有名有利了，你怎么还到我们这混？所以就不投他们啊，就是这条你已经名利双收了，你我们就不投，就是不投。这底下在活动，他们也是这些人，你像有权利的人，他当然肯定活动很多，请很多这工程院士吃饭，但是好像效果不好，没选他们。我是有听说我们这边同学有人有这种说法啊。那反过来说，屠呦呦这些科学院士也想着说，哎，你屠呦呦，科学你的诺贝尔奖都拿到了。你名利双收了，你到我们干嘛？我们就是不投你。这种心态我相信可能也是有的啊，就除了刚才说那些东西以外，这种心态可能有，我就是不投你，因为你已经很有名了，你干嘛进来？就是不投你。
对，所以饶毅没选上，饶毅他就知道这些东西他过不了关，就这些方面，所以他说我再也不选了。
心里头他没法让人，他们这些人这些不选饶毅的这样的人，不选屠呦呦的人，我刚才说那种心里最深处的活动他不会说出来，对不对？你只能意会，他不肯言传。
是的，是刚才就是你们提到，就是包括评选的一些要求，论文啊，这个包括学位，好像是都他们那个好像这个中科院都给出的理由中间就包括这些，
包括这些是吧？
包括这些，
相信是
包括就是，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好像上次有一个茅台集团的一个什么调酒师，
对，
他是不是说因为他在茅台酒方面的一些贡献？
哎，他呢是这样的，第一他学历可能够，他可能是有硕士还是博士学历，这把博洋是不是他有？
好像是
个
硕士，好像是个，
好像是凡
是个女性，
女的女性，这是第一，他是学位是可能是往前走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发表了不少文章，关于这个茅台酒什么这样的怎么是勾兑啊什么乱七八糟，他发表了乱七八糟很多文章，好像也是这个说法，包括是不是？
对，
所以他不是，他跟屠呦呦可能还不一样，他有学历，还有文章，这很有意思，这帮人。
我相信屠呦呦他们这个团队肯定也是发表过论文，这个也不会一篇论文都没有，当然可能这个，
对他发表都是在 Science 什么这种级别的杂志上发，那就是那个就是真是得有一定水平，不很不容易能在这上面发都是。
对，
哎，小南，你刚才
说
那个，
你说的是屠呦呦还是说的茅台酒的这个？
就你说的屠呦呦这个团队啊，
哦，
他得研究这个团队。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这个茅台酒如果能发到 Science 上，也是一个成就了，就是。
对，小南，我正想请问你，你那个茅台酒那个总工最后当没当选这个院士？
好像说是当上了，
啊，
说是当上了，评上了，对，
是哪几？
国内这个院士他是因为有一旦评上以后是有各种待遇是吧？
对，
是，
对，
他有各种待遇，所以大家要去评。
另外，他对你所在的，比方说贵州省，有多少个院士？院士越多，他们那个地位好像越高，还有这么个，还有这么个效应在里头。所以贵州省千万别推荐他，要把他给都弄上去。
对，所以它并不完全是凭着学术，它还有其他的因素。你比如说像那个，就去年那个前两年这个疫情闹挺厉害的时候，大家就谈论那谁嘛，就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院长那个叫什么洪兵，那个什么，他院长嘛，所以呢职位在那儿，效益在那儿，再有点学术成果，所以这种人反而倒容易晋升院士。你真正纯搞学术的。那成果很难出，是确实不容易。
哦，那你说那个院长他后来评上院士了？
评上了，嗯，就他的那个太太不就是那什么，他们都是有关系的，这些都是他的太太，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个病毒所那所长嘛，一个他的太太嘛，他的太太嘛，
哦，对，好像是看到是饶毅还是谁哪几个人去，后来跟他们，
对对对，
就打官司还是怎么回事？
对，就说他的学术水平太差嘛，但是甭管他是生命科学院院长，有效益，有成果，这。中国还是比较靠这个，实际上中国我记得那时候在中国就能看着说那什么点，就是像亚光也知道，到研究生院那部分往往都是说那什么点，都是学阀在把持着，
就是
这样，就是我想让谁晋升职称，就是谁晋升职称，都是这样，所以不容易在中国真想搞纯学术。
对，这可能是中国至今造不出这个好芯片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是吧？
中国这个科研体系，就刚博远讲的，我们因为我在中国上过研究生，我知道就是中国那个硕士学位是怎么个读法啊，跟那个导师什么关系？他们，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我们读的时候都比较简单一些，现在这个关系太复杂了。
对，
把美国的这个博士导生和博士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当中最糟糕的部分学回去了，而且发挥到了极致，非常糟糕。那个博士生呢，就相当于这个博导的小崔本，仆人似的，干很多他们家里的事情啊。这个比在美国，你好像你读博士研究生、读博士的学位，不会跟导师干什么家里什么事情，对不对？最多在实验室拉拉杂，给人那个批改的作业，然后来干这个事。但是你对家里生活上不一样。那帮人就是真的就是这个依附关系非常强，因为导师一句话不让你毕业，你就毕不了业，
对，
是吧？这个我就说他把中国这个博导导师这个系统，
这个
从美国
搞坏了，
学过去，搞的是最糟糕的一番，搞不起来，好的东西没搞到，那就搞的是学的是最糟糕，到那发挥到了极致，非常糟糕。
是啊，这个我做做家务还在其次了，如果是女博士碰上男导师的话，这还有其他方面的事儿更麻烦。
对
对，行，咱们就觉得这个国内确实有一些问题，包括现在这个好多人现在想出国出不来，是你们听说没有？好像说是要在边境还被劝退，这个说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国。那么最近这个事儿在网上也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说出国是公民的权利，这个权利现在也在被侵蚀，而且边境管理部门等于就是可以有权就剥夺你这个权利。不知道两位嘉宾你们关注到这个事儿没有？
我当时我说一句，我确实有亲身体验，就是说像我弟弟他要出国去探望他的太太和孩子嘛，然后呢他就跟北京市的那个就是那个办护照的这个他得 renew 他的护照，人家说了你有没有美签，他说有美签，哎，这可以给你 renew， 如果你没有美签就不行。所以现在就是说你有外国签证呢，他好像放松一些，如果是你纯没有出过国的，现在想出国那是绝对不行了，反正我知道的信息就这样。
小南，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好像这个出国的权利被剥夺了，这中国公民被剥夺的权利还少吗？中国宪法上规定公民的权利，中国公民没有享受被剥夺了，这不太多了？所以再多一项剥夺出国权利，你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嘛，
你出去干嘛去哈？
是啊，
这个问题是有些剥夺的权利，因为剥夺了这么多年，一直也没给你，所以大家也都习惯了，觉得那就算了吧。就是说，比如说结社的自由啊，什么出版的自由，这些，那就说一说，也就听一听完了，对吧？说你要真的不让你出版，那也就知道，反正这个事儿党管的比较严。但是出国，因为过去改革开放以后二三十年，大家出国就觉得有点是，哎，觉得这个权利好像就是说大家都有嘛，因为大家都出国去旅游啊，去不管是去敌对势力国家还是去友好国家，反正这个好像不太管，就是大家出去就行了。哎，忽然一下说你这个，我再问一问你出去干嘛，你去哪儿，是吧？然后我要看我高不高兴，觉得你说的对不对，你说的不对我就不让你出去。 这个就让很多国民感到不能接受了。这怎么弄？我出去去哪儿？跟你有啥关系呢？
他这个逻辑很多问题，我就是想不通。那你为什么不让你出去呢？这什么道理呢？什么道理？
主要是从防疫的角度，就是说，我看昨天还是前天，就是出入境管理局有专门出来，负责人出来，好像讲了一段话，就是答疑吧，就是。
防疫角度
不让大家出去，是因为现在世界这个疫情还很严重。那么你出去以后还要回来吧？你回来以后会不会就是把这个病毒带入进来？是这么一个考虑。
哎呀，这个管理水平也太差。如果这个原因的话，那你就说我就让你出去，不让你进来，不就完了吗？你干嘛不让人出去呢？是吧？这个逻辑好像说的，他反正现在中国很多事情办的这个逻辑上说不太清楚，说不太通的，这太对了。
而且还分三六九等，你已经有外国签证了，哎，你现在可以 renew 你的重新续你的护照。如果你从来没出过去，你就别去，这分三六九等，在中国就是。
是啊，这个确实逻辑上讲不通啊。但是
大家都是平等的，
就像国内现在这个动态清零一样，很多事情也是讲不通的事，但是他也就在做，所以。感觉就是说什么事儿都有可能，过去想不到的一些事现在也都做出来。
对，这个最不按牌理出牌，最不按牌理做事的事就是王后大革命。王后大革命那事儿全都是没道理，那么乱做。
现在又重复
了，又开始又越来越多事情，就是说让你感觉无厘头。你这个做的这个后面逻辑什么的，你得了什么好处吗？不知道，没有。王后大革命说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好处的，非要做，对不对？现在
主要还是为了体现这个上面的精神，就是说上面有这个精神，那我们下面就在推动一种表忠心献忠心宁左勿右，还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思路。是，而且有点小权力，我就可以借着这个精神，我就可以来推动，是吧？
还有利益，
方方面面，
经济利益，包括测核酸的经济利益造假都出现了。
是啊，物资的配送，
对，
发送，是吧？给关系户发，高价收买，这个总之不是科学管理，